我们继续这个刚才的这个主题，也就是月称论师要来交代这个为什么他反对轻便的这种论事从轻便的论事里面，那么他要仔细的说出用自虚因来力量，那么来标显自己的见地，来破他误他的这些缺失首先我们来看，先就这个后程法来看552页第一行第二行开始，他说现在回归到本题，先约后程法自生意的评破做检讨。后程法就是能别了如果后程法这个犯这个不及成的过失，就叫做能别不及成，或者是法不及成。那么能别也就三个角度，所别也是就三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我们看书一，若站在自中的立场来说，即使在世俗名言义中也是不许有自生义的，那何必要说第一义中诸内入等无自起义呢？这个第一义的简别语是不必要也不能要的这个很清楚。站在自中，你要站在中观，中观的祖师龙树菩萨他的那个中论里面也清清楚楚的，他的所有的论点里面也清清楚楚的交代，不管是在圣义或在世俗的这个两个层面里面，都不主张，都不许有自生的这个道理，一切法只有因缘生，没有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一切法有这个因缘生，还是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很冒险的一个说法这个因缘生要讲生，如果你讲生，这个生就是有自性的生，如果是有自性的生的话，那么你都不能说因缘生，因为说因缘生就是无自性的生，没有体性的生。那么你要讲生，以其他宗派来谈生的话，他一说生就是自性生，就是等于是一种真实的生自性生。那么你如果要讲自性生的话，在中观本中来讲，根本无生，无一法以自性生起，无一法是真实生，这个生是没有体性的。那既然是没有体性的，是虚假的，是虚妄的，你说它是真的生吗？说不上来。所以中观说，是故之无生，根本没有法生起，它只是缘起缘灭，缘起缘灭而已，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内心里面所感受的那一种真实的生灭。你讲真实的生，那种真实的生，真实的灭，通通没有，在现象界里面通通没有。所以他说中观的立场不许有自生意没有这种道理，不管你从世俗来讲也好，从圣义来讲也好，都没有所以他说你轻辩论师何必要用第一义来做简别，你这个第一义的简别根本是不必要的。所以第一个这一个所谓的后程法就是能别，能别的不及成属于什么？属于自不及成跟自己自中所说的相违背，自己本身就不会承认你这个用第一义来简别，说第一义里面一切法不从自生，你这个话在我们中观本中就不能承认了那么前程后程都必须要立敌共取，是不是立者这一方就是我们自己这一方都不能承认了，所以你犯能别不及成，而且这个能别不及成呢，是指自不及成自己这边都不能同意，不要管别人你自己都不同意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好，第二点呢，又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讲我们看书，他说二，若说这个简别语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加的，亦不应理。对方所执的自生，不论是圣义的、世俗的，一律都应该予以破除。难道对方即世俗中有自生义，就可以承许不予破除吗？那必然不可。 现在呢，把这一个第一义的简别语啊啊，现在是在简别什么后乘法啊，也就是说，跟这个地方我再做一个说明啊，就是说月称论是这个地方它是从这个角度来批判的，它是说你立这个宗，你说第一义宗一切法不从自生啊，那么你这个哎，诸内入，对不起，我一直讲错啊。第一义中诸内入等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等不从自生。那么你这个第一义，你是在简别前程有法，还是在简别后程法呢？啊，我现在一个一个来跟你分析。假设你告诉我说你是在简别后程法啊，就是说这个诸内入等啊，这个不是第一义的眼睛啊，这个诸内入不是在简别眼耳鼻舌身意，是在简别生自生啊，那你就说第一义里面啊没有这种世俗的这一些眼耳鼻舌身意能够生得起来啊，因为第一义这个自生的生，这个生啊，这个生本身啊是圣义生，就是在第一义里面生啊。好，你这个叫做简别后乘法啊，简别后乘法就是简别自生，你第一义是在简别自生。那假设你第一义是在简别自生的话，站在自中的立场，这是不集成。现在第二点，站在对方的立场啊，那么他说站在对方的立场亦不应理，为什么？往下说，他说对方所执的自生，不论是圣义或是世俗，一律都该予以破除。那这一方如果他执着这一个自生是圣义的话，那我们中观也不能承认啊。他执着的这一个生，这个自生呢是世俗，他说我站在世俗的层面说，我不站在是圣义的层面说，你总可以让我成立吧？那我们中观也不许成立啊。为什么呢？因为世俗圣义我们都不容许啊有自生的这个道理。因此你这个东西如果是说站在对方的立场是对方的主张的话，那么站在我们中观的立场呢，我们也不能同意，所以还是有自不集成的这种过失。这个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啊，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面来看他的话哦，不讲这个自中的立场啊，就是直接从对方的立场。那么对方素论师他是主张一切法自生，而且是圣义生，是不是啊？啊，主张一切法是自生，而且是圣义生啊，一定是真实生的啊。那么对方既然是这种立场的话，现在你轻辩所成立的这个量式是第一义里面诸内入呢不能从自生，没有自生的道理。那你这样子的一个宗，素论师会同意吗？素论师会不会同意？你们听听会不会？素论师他本身的主张是主张自身本身是圣义生，一定是真实生，他主张一切法从他的字体生起，芽从这个种子里面的这个芽的这个字体自己生起来，这个是自生，而且呢这个体是有的，是真实有的，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圣义啊，圣义生。这个是素论派的立场。那素论派做这种主张，你现在轻辩论师你成立一个宗，你说这个圣义不自生，那我素论派一定不会同意你啊，对不对？你这是你说你的话，我干嘛要同意你？所以他不集成，他也不集成，站在素论的立场他也不会承认你这个宗啊。所以呢这个能别不集成呢，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讲的话，自他都不集成。好，我们看第三个来讲哈，他的角度呢是放在世间人的角度。他说若说这个简别语是就不一宗的世间常人的立场加的，那更不合理。世间常人只说从因生果，并不计是自生或他生等，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的存在。问题尚且没有，破个什么？破且没有，简别个什么？圣义简别语对他们根本没有下脚处啊。这个对一般啊不一宗的人，一般世俗人来讲啊，你跟他说自生他生，跟他说圣义生世俗生，在 他的脑袋里面没有这些问题呀、啊、是不是？他只是说有因就有果啊、有鸡蛋就会生小鸡，对不对啊？有种子就会发芽啊，你跟他种下去浇水他就会发芽啊，有种而生芽，由因而生果。他没有管你这个生是自生还是他生还是共生无因生，他也不管你这个生是圣意生还是世俗生。所以你轻便说我立这个宗是针对一般世俗人的话，那一般世俗人根本不管你这些，所以你这个宗还是不能成立啊。你这个圣意自生，你不许圣意自生啊，那你这句话，你这个第一义的这个简别用在这些地方，对一般的世俗人来讲的话完全没有下脚处，所以也是他不集成。那对至宗来讲的话呢，至宗也不承认，所以也是不集成。这个地方能别怎么说都不集成啊。世间人没有这些名相啊，今天我们大家没有学佛的话啊，坐在这里啊，你找外面路人，找一个路人甲某啊，坐在那里啊，听我们讲刚才的这一席话，他会说每一个字都是中国话，可是合起来没有中国话的内容好了解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因此他说，如果啊、我们现在不站自宗立场，也不站他宗立场啊，站在任何人的立场来说，那你也是一样是犯能别不集成。所以从各种人的角度啊，去探讨你这个第一义简别后成法都不能成立，都不集成。好，能别不集成已经啊、这个说明了。下面我们来看啊，他说如果是越这个轻便的这个秩序师，他们反过来说，哎啊，你既然这样子讲，你越称这样子讲，那我们的这个第一义不是在简别后成法，我们是在简别前程啊，前程有法。好，你是简别前程有法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轻便不是月称怎么样来说他的过失啊。他说其次，曰前程有法，诸内入等作简别，这是因为后程法不能用简别语，被迫之后复转计用于前程有法的假设啊。这个是月称论师的假设，说假设我把你的后程这个能别破了之后，那么你又转过来说你这个第一是在简别这个前程有法的话，那还是从三个立场啊来探讨，看看你这个第一简别前程有法在自中在他中在一般人的立场能不能成立，有没有犯不集成的过失。好，第一，若以圣意言等为有法，这种有法于自中不集成，以自中不许圣意言等，唯许言等于圣意中无故啊。站在自中的立场，如果你说你是简别诸内入等，这个言等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处内六处叫做内入啊。好，你是简别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处的话，表示你要说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圣意眼、圣意耳、圣意鼻乃至圣意意。那么站在自宗的立场，这个东西，这个眼睛有圣意眼吗？啊，眼耳鼻舌身意能够用圣意来讲吗？根本在圣意中就毕竟空无所有。你要说有虚狂法，那是从凡夫的执着的这一个角度去看它才有，是不是啊？啊，所以圣意中无，因此这个什么自不集成啊。你要是说简别诸内入等的话，你还是犯啊自中不集成啊，在你自己的立场就不能够承认的这一种啊自不集成的过失，这个是啊所别不集成的啊第一个。那么这个所别不集成，如果说啊你现在说啊站在自中的立场啊不能讲，好，我站在对方的立场啊，轻便的这一个秩序师啊，他们说我们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简别这一个前程有法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看 看，他说若是以士卒言等为有法啊，因为站在这个对方的立场转说至中啊，我们至中啊，中观这个地方啊，我们是主张是眼要依世俗来说啊，一生一说是无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是依世俗来说，是世俗言等啊，作为有法做鉴别，作为有法，那么来破什么呢？来破对方的圣意啊，圣意眼等等啊。他说，如果你是以世俗言等，以我至终是主张是以世俗眼作为有法啊，那么来讲的话，这个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世俗眼等于敌论者，数论师不及成。各位，这个地方说我以至终说世俗眼，就是表示敌中对方是说圣意眼，懂不懂啊？我们说他的圣意义，这个第一义啊，是在鉴别这个诸内入的话，那么第一项里面是说，站在至中的立场，至中啊，以第一义来鉴别内入，那么这个是不及成，已经知道了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第一义鉴别诸内入呢，它是对方鉴别的，是为对方鉴别的啊，对方说圣意眼啊，不是我们说圣意眼，懂不懂？那所以老和尚这个地方的用词用语啊，他就把它转过来，站在我们这个角度讲，那我们就说世俗眼了，那对方说圣意眼，知不知道？啊，所以哈，这个要很小心啊，不然一下就被他搞糊涂了啊。好，说若是以世俗眼为有法，这个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啊，说第一义是对方鉴别啊，对方说的啊，不是我们说，我们是说世俗啊。好，世俗眼为有法，这也有问题。为什么世俗眼等于敌论者，数论师不及成？因为对方是说圣意眼啊，那我们说世俗眼的话，那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啊，他对他们来讲不及成，因为数论派是既眼等为圣意有啊。好，那么同时呢，这个也是至中所破的啊，对方既言等为圣意，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破的，我们当然是不容许这个数论师他承认有圣意也，这个也是我们要破的，故所依有法不及成啊。那么因此呢，你这一个这个前程有法这个所别啊，这个有法呢，那么对数论师来讲不及成啊，他们不会承认，因此这个呢是他不及成啊，这到这个地方是他不及成。好，我们再看下面，他说若是说以世俗言等破圣意生，是破生简别，但是这仍然不能避免有法于他不及成过啊。假设如果说你自叙师说我这个圣意简别是简别对方啊，对方是说圣意眼，那我们是说世俗眼，我是以这个世俗眼来破对方数论师的圣意生的话，那你既然要破生，就又变成是破生的鉴别，那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就是后程法的鉴别，那还是不及成啊啊，就是说你又跑回去后程法，那这个还是不及成啊，是这样子的意思。好，有没有问题？就这一段的文字有没有问题？能不能懂？啊，能懂啊。那如果你有兴趣要想清楚它的道理的话，回去慢慢想好了哈。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出来问啊。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第三个。若是以不依中的世俗，全无二种简别的言等内处为有法。啊，则此所谓第一义之简别语，又成了无所简别了。现在你站在至中的立场，第一义简别言等也不能啊，也不能成立；站在对方的立场，第一义简别这个啊眼耳鼻舌身意也不能成立。好，你说我两种都不要了。啊，我也不站在自中的立场做第一眼鉴别，也不站在对方的立场做第一义的鉴别，我根本就不依啊，不依中的，一站在这个一般世俗人的这种立场啊，不依中的这个世俗，全无二谛的鉴别。世俗人他不会说圣意眼还是世俗眼啊，说哦、啊、 这个世间万法，这个是世俗地法啊、那么站在圣意的立场，一切法是性空的啊、无一法生。他不做这些啊、他全无二谛的简别啊、只是说什么？说眼就是眼啊、眼等内处为有法啊、那我的说法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过失啦。但月成说不是啊，他说则此所谓第一意之简别语又成了无所简别了。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你的宗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第一意来做简别了啊？那你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啊，那你这个根本就是多余的了啊。下面继续，他说因为这种言等是世间人无明颠倒所起。好，到这里用一个分号，就表示它的意义到这里已经一个段落了。也就是说，假设你要说你是一世间人不做二谛简别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来作为有法的话，那你这个第一意的简别语是多余的，这个是第一个过失。下面接着再讲，他说因为这种眼等是世间人无明颠倒所起，实无自相，现有自相，即使世俗意中亦不可许有自相，遑论圣意。他说你现在用的这个有法，这个虔诚有法，是世间人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可是你不要忘了，世间人所说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它是一种法而如是，自然而然从内心里面只以为实有的哦，对不对啊？我们自然感觉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这么真实的存在嘛，是不是啊？所以他说是无明颠倒所起，实无自相，现有自相的这一种眼耳鼻舌身意。你现在你轻便啊，你是这个佛法这么透彻的人，你怎么拿一个世俗人所执着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来力量来作为有法呢？那么这种眼耳鼻舌身意，世间人没有自相，现有自相的这一种眼耳鼻舌身意，在世俗地里面尚且不能许他自相有自性有，更何况是圣意地？那你看看你的过失有多严重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第二个说法就是说，啊，连世俗里面都不许有自相，可是你一因明力量就是有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所以呢，这个又是暗指这一个轻便的过失了啊。所以他说世俗都不许，何况圣意。下面接着又，这种眼等体性既不是轻便所许，也不是素论时所许，如是有法，毕竟微不及成。好，我不摘你轻便的章，我知道你轻便不承认，是不是啊？这种世间人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东西，你轻便也说是要依世俗地名言说有，如果不依名言不能说有啊，所以你也不承认世间人无自相现为有自相的这一种这种法来做也。承认它是一种像世间人讲的那样的真实的存在，这个在你轻辩论师你也不承认啊。那么素论师所说的也不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也不为素论师所承许。素论也有素论他的一套，他解释这个世间万法从二十五谛来说，也不是世间人这个不一宗的这个世间人所说的这种，所以在素论师的立场，他也不承认一般世间人所说的这种东西来作为有法，所以于自于他都不及成，你还是犯这个所别不及成，懂不懂？对，我给英明也整的也是很苦的哈，所以我后来学乖了。怎么样学乖你知道吗？他给什么游戏规则，我就把那个游戏规则套上去，一套上去不及成就好了，不要再进去想他的道理，因为我们实在是太陌生，越想越头痛。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过失，就是用我们的思考逻辑很容易一下子就脱离英明的规则，所以一下子就又想不通了啊，又不晓得他怎么会又说他又错，哎，这个又不成，那个也不成，那怎么回事？因为怎么样，我们不熟悉英明的规则，我们的思考逻辑很容易一下子就脱轨就出来，所以你只能准准的抓住他给你的游戏规则套进去，一 急不急成，好，立刻不成立，摆一边哈，不成立，这个不成立，那个不成立，通通不成立 ，OK， 结束哈，不要再进去了，让自己摔死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三个能别所别不急成已经都讲完了，下面我们来看，他说检讨了这一个量式，其第一义简别意欲，若是用来简别后成法，则犯能别不集成，若是用来简别前程有法，则犯所别不集成，二者必居其一，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啊。这是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前面啊，一这个能别不集能别的这个后程法啊，来探讨发现，不管是从自中从他中从一般人的立场，都犯不集成的过失，所别也是一样啊，从这三个立场也都犯不集成的过失，所以呢无论如何呢都避免不了。好，下面他还有一段，这一段就是说这个轻辩的后人，这个秩序师呢，他们发现轻辩这样发现这个月称论师从这个能别所别这样子来批判轻辩的这一个过失之后呢，他们就这一个所别，刚才我们这个所别就是这个诸内入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角度，他们又企图再做一些挽救啊。那么这个挽救的部分我们再来看看，首先是秩序师的挽救，他说秩序师诸秩序诸师救云啊，他们来挽救这个量式啊，他说这里唯取总眼以为有法，例如佛弟子对圣论师立生无常之宗，唯取总生不取差别，若取差别生，那是既无能力也无所立，以取大种所造生为有法，于圣论师不及成，去这个地方叫空得生哈，那个空是错字，应该是实，实在的实啊，真实的实，取实得生，六句义中啊，应该是实得句义啊，不只是得句义啊，有实句义跟得句义两个啊。六句义中实得句义色，所以那个取实得生的那个实下面要加一个顿号，实得它是两个句义啊，那个实的下面有个顿号。取实得生为有法，于佛弟子不集成，故舍差别，唯以总生而为有法，此亦如此，舍弃圣义世俗二谛差别，唯取总眼等而为有法，则便没有不集成过。这些秩序师也很可怜啊，那么这个不管怎么说都犯不集成的过失，这搞到这里要来救呢，竟然把他这个第一义的简别给丢了，我不要了啊，这二谛简别我不要，我取总身，没有简别的啊，取一个总相的啊。我们来看啊，把这一段稍微解释一下，他说秩序师他怎么救呢，他说我们这里只取总眼啊，所谓总眼就是说所有的眼，我们不差别这个是人眼狗眼猫眼什么眼啊，天眼啊，我们都不管这个什么天眼法眼啊，也不管这一些啊，只是讲眼啊，一个等于是说一个总称啊，总的说眼啊，只取这一个。他举例啊，他说像佛弟子对圣论师立生无常之宗啊，那么佛弟子对圣论师成立一个宗，就是生是无常的这个宗，也只是取什么呢，取总生啊，也就是说也不是去讲说我这个生无常的这个生是指风声雨声，还是人的声音，还是语言的声音，还是动物的声音，不做这种差别啊，只是取整体的总体的这个生啊，这个生是无常的。那么若是取差别生的话，那是既无能力也无所力，假设要取差别生的话啊，做这种差别的话呢，那么就在这个能别所别上啊，都会犯不集成啊，能力也不行，所力也不行啊。为什么呢？ 他就举例了，以取大种所造身为有法。站在佛弟子的立场，我们说生是从哪里来的？生是色法，色法就是四这个地水火风，对不对啊？这个四大种的这个集为合合而成的，所以呢，取大种所造身为有法。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会这么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佛弟子以色法，这个是差别了，对不对？开始做它的差别了啊，来成立。但是这个是佛法的法义呀，人外道他们不承认呐、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说我不是取种生的话，我是取这个啊、也是大种所造生，也就是讲这个色法的这个声音啊、规定它是大种所造生的话，这个就是取差别义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对圣论师不集成，圣论师不同意啊，对圣论师不集成。他这里的差别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依宗派做的差别啊，所以。他说这个对这个圣论师呢，他不会同意的，他不集成。那么如果取圣论师所说的实得生的话，这个就是六句义里面的实句义跟得句义啊的这种生的话，来作为有法，作为前程有法，这个对佛弟子他也不承认。各位，这个实得生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圣论师他们把世间万法做一种分析以后，就得到把它分类成六个范围啊。那这六个范围呢，它就称为六句义啊，六句义。那么这个呢，我们做了一份讲义，各位把它看一下。我们为了要争取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打算带各位看全部的讲义。那么这一份讲义已经是我把这个圣论的这种六句义的学说哈，简略到一个，我认为这个一个最起码的啊，就是说最简单最起码的啊，就大概知道这样子哈，就不会说每次讲到圣论的六句义，大家就好像很空洞的感觉啊，就是给各位做了一个补充的一个教材。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简单的看一下啊。圣论派与六句义这一段啊，圣论派又叫做浮士师家派，它是在印度自然哲学中最伟大的一个学派啊。这一个说法哈、啊，是在印度理哲学的一个说法，是不是真的最伟大的一个学派？别人同不同意我不知道啊。他这本书里面这么讲，他说他将一切现象分类做六个范畴，在各个范畴之下摄收了几多事项啊，以明万有成立的要素。各位，佛法把世间万法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加以分类，对不对？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可以开展出世间宇宙的一切现象啊，不管是心理的、生理的，还是这个外在的、内在的啊，都包含在这里面。那么圣论派它不是，它把宇宙一切的现象呢，它把它分类了以后，它成为六个范围啊。所以各个学派、各个宗派，它对于这个现象界的观察，他们所得到的结论、所提出来的那个理论呢，它是有各自有各自的一套的。所以六句义就如同佛法里面谈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在这里面所具有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观察的结果、解释的这一个它的道理呢，各宗就有各宗的它的这内道外道呢，就有它的一个差别的认知啊。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观察万法得到这六个范畴，我们再往下看啊。所谓六个范畴，就是他们所说的那六句义，第一是实，第二是德，第三是业，四是同，第五是义，第六是和合。那么实、德、业三句义是各个独立的境的原理啊。这个境的原理也是这个作者的一个表达，也就是说实、德、业是从这些万法里面分析出来的，还没有互相产生关系的这个时候的一种分类啊。下面我们再看，他说并没有产生三者协同的具体的现象的力，又 成为具体的现象，不能不在其间更有关系的作用。圣论将关系分三方面，因之立了后面的同义和合三句义。所以呢，六句义里面的这个后面的三句义，就是在讲一切万法之间它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前面的这三句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圣论派根本六句义成立的理论，经过简单的说，就是先将一个具体的现象分为体相用，然后这体相用呢，就得到了实。所以这个实就是万法的本体，它的这个本体叫做称为它的实，就叫做实句义。那么这个德呢，就是它的相。那么这个相的意思就是属性的意思，有性就有相，对不对？那好了，你这个万法有这个本体，那你这个本体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德句义。德句义就是它的属性，也就是它的相啊。那么业呢，就是它的作用，所以叫用啊。所以呢，他把它得到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现象，他把它分成体相用了，那么就成立了实德业这三句义。其次呢，在他和他物的比较上观察及共同点，还有那个这个差异点，得掉了这个同句义跟异句义，啊，这个就是关系了。有体相用以后，这个具体的这个东西啊，具体的东西，那么它呢就开始分类了啊。这个跟这个是相同的，这个是同句义，就成一类啊。动物啊跟植物，它可以分类，然后就不一样，动物植物不一样，这个又是异句义啊。假设同样是动物，那么这个就是同。它就有这个同的关系，这同句义。假设是动物跟植物的话，那么它就成为异句义，它两个是不同类的。好，下面他说，更在以前述五句义为具体物，须有协同的必要上，立了和合句义。所以他就是以这六个原理原则，用六个范畴来诠释这宇宙一切法的一切现象的啊。一个道理，这个就是六句义。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个实，我们里面的声音呢是实德声了，所以我们只能看实句义跟德句义就好了啊，剩下的我们就留给各位自己回去看。什么叫做实句义呢？他说，圣论是观察宇宙万有，在第二页啊，观察宇宙万有，先得到实体概念，因而成立实句义的范畴。因此实者仅为诸法本体，其所显现则为德业，德为属性，业由动作。实之相在为有德业者啊，这个诸法的这个本体啊，这个实之相在为有德业者啊，为和合因缘，就是说这个法的本体啊，它必须要有这个跟有这个德业跟它和合，然后它这个本体是一个抽象的啊，那么要靠这个德跟业，它呢才能够显出它的相啊，他们是这种关系啊。好，下面再看。诸法的实体有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等九种，此九法为一切物主啊。那么这个诸法的这个本体，它由什么来形成的呢？有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九种，所以它这个六句义里面，每一句义里面都有含有很多法啊，由这一些维系的法啊去整个结合起来，成为啊一个实句义，这里有九个啊。下面我们再看德句义，他说，德句义指实句义的属性功能。在圣论经里面举出色香味触数量别体合离彼体此体觉乐苦欲嗔还有勤勇等十七德。那么在实句义论里面还加这个加这个重体的重量了啊，重体、异体、润、刑法、非法、生等七种，举出二十四德 啊。好，那么我们讲声音，这个总的声音呢，它一定有它的主体，对不对？哦，所以是实句意，它一定有它的属性作用，对不对？所以有德句意，因此他说举实得声，这样你总懂了吧？啊，圣论时要讲声音，就要讲实得声。那这个对佛弟子来讲不及成，佛弟子要讲声音，就要讲大种所造声，这对圣论师来讲鸡同鸭讲，两个不及成啊。所以他说取差别声是不可以的啊，一定要取总声。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他说故舍差别，唯以总声而为有法，此亦如是，舍弃圣意世俗二谛差别，唯取总言等而为有法，则便没有不及成果。啊，这些自叙师好辛苦，被月称逼得简直走投无路哈。他来一个总言啊，舍弃这个二谛的差别了啊。他说我们以总言啊来说，不以差别生。好了，月称论是怎么再破他这个呢？各位，这个地方不是月称的这个得理不饶人啊，而是一切法的真理真相啊，真理是越辩越明。这个对于法的认知，如果不能取得真正的这个真实意见的话，如何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啊？所以月称论是这个地方啊，他还发现他还是有问题，他毕竟还是需要再继续说啊。所以我们来看看月称这一段里面啊，他怎么样来破自叙师的这一个总演的这个说法。月称论是说，照中观自叙师去集诸实事师之所利益，如是有法，即自性有、自相有或自体有，若尔即是圣意有，既是圣意有，则是无倒所知，此中决定没有世间虚妄颠倒所知。有倒与无倒乃是正好两个相反的品类，正相为品，哪里还有什么非正非倒的世间种眼等第三品类有法可以立为所别事的呢？舍弃差别，唯取总言等以为有法之旧，即此可破。有法不及成过，乃坚住不移啊。那么他舍弃这个二谛的差别，说取总言，而且不取差别言啊，就如同取总声不取差别声的这个说法，这个旧啊，这个挽救呢。那么月称论师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这些自叙师或这些实事师们啊所立的这些道理，那么你们一经过因明力量，这个前程有法，它一定是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的。一旦说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你只要一牵涉到这三个有，就是圣意有。即使你说我不做二谛简别，你本身已经陷入圣意的啊这个层面了啊，所以就是已经是圣意有了。那么既然是圣意的东西，它是必须要是无倒的啊，这种智慧，无倒就是无倒智啊，这是无倒的智慧所知的。圣意的层面只有无倒的智慧能知能见，此中决定没有世间虚妄颠倒所知。世间人的这种啊，这种见虚妄境为实有的这一种颠倒想所知道的啊，这个完全啊完全不能够到达圣意啊。他说此中决定没有世间虚妄颠倒所知，也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个圣意的圣意有这种东西，他只有无倒的政治能够知道，那种世间颠倒想完全不能够知道。所以在这个圣意有里面没有世间颠倒所知的存在啊，世间颠倒所认知的这一切法，所知是法哦，对不对？世间颠倒所知的这个法，它绝对不是圣意有啊， 在生意有里面没有世间颠倒的所知，世间颠世间人的那种颠倒心所知所见的绝对不是圣意，这个简单的讲就是这样，绝对不是圣意有，圣意有里面没有世间人的这种颠倒心所见所知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倒跟无倒是两个正相对相违相背相反的。那么这世间一切法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啊，中观说一切法唯有二谛体性，是不是世俗圣意二谛体性，离开世俗圣意没有第三品类，不是道就是正，正就是无分别智，能够正确的知见一切法的真实相，道就是有分别有执着的心，没有办法认清世间真相的这种知见。那么对世间一切法的认知就是只有这两种品类，不是道就是正，没有第三品类，那个非道非正的第三品类。所以他说没有非道非正世间种眼，你这个世间种眼啊，既不是世俗也不是圣意啊，这种东西要存在哪里啊？这世间法不是存在圣者的心中，就是存在凡夫的心中，存在圣者的心中所认知的一定是无倒的正知，对不对啊？这个是圣意的真实意，圣意就是殊胜的境，这种殊胜境，这种真实境是圣者的无倒智所见所知的。那么世俗地的这种虚妄颠倒境，这是凡夫的烦恼心所见的，离开圣者的心跟烦恼的心所知所见的以外，这世间还有什么？找不到那种非圣者所见也非凡夫所见的这个非正非倒的种眼啊，你这个种眼要在哪里存在啊？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说没有这第三品类这个法可以让你来成立为你的宗的这个所谓的有法，前程有法啊，不能你哪里找这种东西来作为你的有法？没有这种东西啊。好，这个就已经破了，他不能取这个非正非倒的啊，这个世间种眼来做有法。既然月称这么说，智续师就有话说了啊，他继续啊，找出他的话里面的啊，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呢，用防难，也就是说反难月称的方法呢来自救。下面呢就是智续师的这一个防难了，他说：设令作难，若说倒境是错乱事所得意，无倒境是无倒政治所知，若错乱是所得与无倒政治相违者，则比量所比得意与圣意地亦应相违。好，他抓到了这个月称的这句话，他赶快啊，这个声东击西了啊，我不跟你讨论种眼不种眼了哈，二谛不二谛了哈，我现在就抓住你这句话，哎，你说这个